本节目由 Kick Resume 制作播出。欢迎来到职涯探险，我们将固定在每周分享职场与人生的真实现场，图鉴各种职场生活丛林中的经验故事。好的，欢迎来到我们今天的职涯探险，然后要邀请到我们今天的新来宾。首先先欢迎 Ian。
嗨，大家好，我是 Ian。 我大学的话是在台湾的实践大学念应用外文系，然后我的硕士是在意大利的米兰念一个学校叫做Bocconi University， 那我的硕士学生叫做 Moffitt， 他就是 Luxury Management， 简单来讲。
哇，所以感觉这个实践是因为本来是织品比较有名的大学，所以之后去念服装相关的研究所吗？
其实不是，因为其实我大学严格来讲我念过两所，我第一所念辅大，但是我那时候太晚了被退学，所以那时候我被退学完之后，因为我英文本来就还 OK， 所以我就简单随便考了一个我觉得我大学最能让我上班度日的，因为我这个故事有点复杂，简单来讲就是我被退学，我们家蛮不爽的，然后他们叫我自己负担自己的学费，所以我就去念了一个我觉得我最能应付课业的系，那就是外文系。
哇，感觉Ian的故事非常精彩，等一下我们要继续追问。那我们先来欢迎另外一位来宾，是 David。
Hello， 我是 David， 然后我大学部分的话是民传的休闲管理学系，然后后来硕士部分的话是读东吴的气管学系。
哇，这个气管是也就是俗称的 MBA 吗？
对，俗称就是最不知道在学什么的系。
怎么会，管理学不是什么都教吗？怎么会不知道在学什么？
就像是什么都教，所以什么都不一定专精。
哦，好，没关系。那我们今天呢就是要来讨论念研究所有没有帮助。其实这个跟刚才 David 最后提到的问题是有一点相关的啦，因为我相信呢很多人在大学生的时候呢，特别是大三大四的时候，就会特别怀疑说我到底要不要念研究所，然后研究所在我工作之中是有什么样的帮助性。那今天请到两位来宾 Ian 还有 David， 其实主要就想要聊，因为两位都有念研究所，而且一个研究所还跑到意大利去念了，那想要就是透过这样子的讨论让更多人来思考一下，说到底念研究所对我之后的工作或是对我现在的工作是不是有帮助的呢。那首先我要先问，就是继续追问 Ian， 当时在选大学的时候，其实你是选择了一个你自己兴趣上面比较专长，但后来为什么决定要去意大利念这个研究所啊？
我会去念研究所，其实我没有针对意大利这件事情，那我比较像是说我刚刚提到我大学的时候其实都在上班，因为我可能要负担一些自己的生活费，那上班完之后那时候也毕业了，那我大概有毕业之后我想要去找工作，然后后来发现说哇，实践让我非常认识实践好像外文系在找一些我想要的工作，especially 就是找外商的工作的时候其实会有点碰壁，老实讲。
哦，真的吗？
对，
当时你觉得遇到碰壁的状况是什么？
其实很明白的碰壁就是我在履历那段就直接被刷掉
啊，就是其实你只要送出履历之后第一次的这个面试邀约就常常石沉大海。
对，没错。那时候就有点其实大家也知道就是哦，大学混了四年，所以就是好像必须得做些什么改变。那为什么去意大利呢？其实这个理由还蛮单纯的，就是我那时候评估了一下，就是我家里可以借我多少钱，然后我自己有多少时间，那时候我大概27岁左右，那我想了一下，就是我打算 我只有一个目的吧，就是我想要用最短的时间最少的钱念一个世界排名最好的学校。
哇，你当时的目标超级明确的，就是选择一个 CP 值而且是花费最少，因为出国通常像我们上一集其实就有讨论过，就是出国可能需要有很多的花费。那你这就是你去意大利念研究所，你有大概统计在花多少钱吗？
有大概花了300多一点点。
那这跟你当时预估的数字
其实有超过，因为我原本以为我可以很节俭的度日，但是其实我过得好像毕竟念了一个 luxury management 就过得蛮奢华的。
是有什么样特别奢华的故事吗？
就是我的学校在简单来讲就是我那时候挑学校的时候是第一点想去美国，但是我发现美国硕士是2年制，而且美国 学费也很贵，那就是美国拜拜，那就是看一下澳洲跟英国，然后发现英国生活费偏贵，然后澳洲的学校我想去的没有上，那再来就是意大利，然后意大利那所学校是一个在 它跟伦敦政经是姐妹学院，所以它算是很棒的管理学院。那可以分两派的说法，就是如果你在欧洲是讲英语系的，那你就会去念伦敦政经。那如果说你是一些比较讲意大利文或拉丁语系的人，你就会念 Bocconi。然后就变成说我们学校还蛮多那种欧洲的老贵族，或者是真的是，我记得我们有一个同学，他的奶奶是意大利作为一个皇后，
哦哇，
瑞士去，那就是他们的生活其实过得还蛮，真的是蛮，也不能讲奢侈，就是过得蛮丰富的。所以就是我那时候在那边有一个很好的朋友，他是杜拜人，那他就带着我们去米兰的 party， 所以其实花了蛮多钱在喝酒跟交朋友上面。
等一下，我一定要追问一下米兰的 party 长怎样？
我觉得米兰的 party 跟你想象不太一样，就是米兰 party 好玩的时候是要在 Fashion Week
啊，
那就是变成是。我认真参加过一场 party， 是 Rick Owen 办的。Rick Owen 根本没有在米兰 Fashion Week 有秀，但是他就是来办 party。然后那一场活动最特别，就是他们拉了一只马进来，然后在他头上插一个角，然后放他跑，说那是 unicorn。
Oh my god！
你只要摸到马，他们就请你喝一支啤酒。
That's insane！
对啊，
活生生的马，然后上一只插一只脚，就那跟那个什么奔牛记有什么不同吗？
对，但是那只马比较就是。
比较温驯一点，
对对，你只要摸到它，然后你就可以去酒吧说：“哎、hey, ，I touched a unicorn。”你就可以拿一杯酒。
Is that a pony？ 是那种小马吗？
没有，是认真大只的白马。
好可怕哦！要是我，一定是边尖叫边不敢靠近。
就对，我觉得米兰的 party 是你会认真看到刚刚走完 fashion show 的 model， 然后跟你在同一个 party 里面，或者是你可以看到 Alexandro， 就是 Gucci 的 designer， 就是他会在同一个 party 跟大家 say hi。Wow， 就是我觉得蛮特别，是在这边，就是你那时候可以看到真的是那种。Iconic fashion guy， 就是说可能是 Kanye West 之类的。
哇哦，有这样子的人生经历，我觉得要我去意大利念研究所，我觉得也蛮值得的。因为他可能也不是我真的花钱就可以去其他的学校就可以体验到，但是好像去这个有时装周的这个城市，感觉是还蛮有意思的。
老实讲，真的蛮好玩的。
哇哦，好的，好，那这个是关于Ian的一些补充。那接下来我想要再问 David， 就是你当时去选择念 MBA 是有什么样子的故事，或者是契机下决定要念这个研究所的呢？
嗯，其实这个蛮特别，说出来是蛮好笑的。其实因为我大学是读修葺相关的嘛，那其实我原本的当初是想要做厨师。
Oh，
对，因为我爸以前是厨师，所以说他其实也知道厨师这条路是蛮难走的。所以因为毕竟一直要做一样的东西嘛，你不可能是可以随心所欲做自己想要做的事情。所以那时候我爸就开出一个条件，就说那你随便考一间硕士，然后不管是私立国立都可以，但我会帮你付那个学费跟房租，你可以去外面住。结果呢，我全部都考了，我报了随便报大概5间到6间的私立硕士的气管系，然后结果没想到我全部都上了之后呢，运气好，就我爸说一句话，没有啊，我没说过这句话
哦， oh，
所以等于从头到尾都是被骗的一个骗局，
被老爸坑了，
对对，还要负担后来的除了学费跟之外，房租也是要自己付
啊。了解，所以当初在考研究所的时候，其实有点像是跟爸爸之间的一种打赌，或者是一种就是。爸爸其实摆了非常好的利诱来利诱你，就说那、欸、念一下、啊、我会帮你出钱啊，那你要不要就是试试看啊。
对，没错没错。那而且重点是那时候他还说就是应该是讲有点像激励 的模式，就有点说哎、欸啊、你这个私立硕士有什么用呢，未来能干嘛，然后没想到就被他骗出来考硕士了
啊。了解。哎、欸，那我好奇问一下、哦、你们当时呢，在你们班上的同学，就是大学的同学考研究所的大概有多少位，就是那个比重大概是怎么样，我好奇问两位。
我先说好了，因为我大学都在上班，所以我跟我同学不太熟，但是我知道我周边比较好的那群应该一个都没有。
一个都没有吗？所以念外语的比较不念研究所吗？
我不知道大家怎么想，但是我知道我的实践大学我们班上很多 ABC， 所以他们可能英文讲比中文好，所以我也不知道他们为什么会来念实践大学的外文系。
真的假的？我跟你讲，我要听说一个就是也是关于学校的传说，就听说辅大也是蛮多有钱人的。
哎、欸，对，这的确，因为我家也住辅大附近。
真的假的？
对，
因为我之前是念辅大，但是我 当初去念只是因为我也老实说啊，就是我没考好，然后可是我还是蛮爱辅大的哦。
我也念过辅大，因为我那时候念服装制品，所以
Oh my gosh， 你知道我在辅大的时候，其实很常被就是其他同学就误认为是制品系的穿着。然后因为当时呢，我在念书的时候是 那个fast fashion 还没有在台湾，甚至你要从 PTT 网购的时候，所以我就穿着就是比较紧一点的裤子，然后可能又穿着尖头的皮鞋，然后又漂色的头发，所以走在辅大的校园，大家觉得说你是织品系的学长吗？我说不是，我是心理系，就是我的穿着一直常被大家认为是织品系。
织品系的男生其实穿的还好，
织品系应该不会穿的这么引人注目，对吧？
有一派会穿的特别的，就是你可以讲嚣张或者是奔放，然后有一派就可能像我一样，就是黑白灰。
比较内敛一点的，了解了解。那你们当时在就是从你的大学同学然后去念研究所的比例大概有多少呢？
嗯，其实也像伊人那边其实蛮少的，因为其实我们是属于观光学系的，所以其实跟英文系这块其实我未来的出路其实会有一点雷同，所以像是不管是在天上飞的像空姐或空少，这些都是有可能的，或者是旅行社，因为这些都需要比较强大的一些语文能力的背景嘛，所以基本上他们对于未来出路，其实对于硕士这一块，他觉得会可能没有这么大的意愿，觉得哎，读了可能不一定有用，所以其实我们班上我认识的话，大概顶多5个而已吧。
了解，哎，这样讲其实是你们的科系在就是街上工作这件事情上面是还蛮明确的，就有可以被对应到的职业跟工作了。
嗯，对，没错。
比如说像我是念心理系的话，假设要一直从事心理学的专业，那因为有心理师法的规范，那我们就一定要研究所毕业之后去考心理师，然后考完这个国考之后才有办法进去这个，不管你是临床或者是谘商心理师，然后才有办法就是从业这样子。那另外一部分可能如果没有考研究所，那你只是大学毕的话，那就会看你想要走向什么样子的方向，可能是辅导相关的，或许也有机会。那不过这个就我自己回想起来啦，我们班上真的有去念研究所的可能工商心理学的领域比较多，最后转向管理的这一块的，然后大概人口大概就是也是大概 10% 不到吧。
嗯
嗯，就是真的班上同学70位来说，可能大概就是只有10位数的是还有持续在心理学产业工作的，不管是当心理咨商师或者是做相关的应用这样子。
我觉得有没有可能因为我们三个都是文组的关系，因为其实我高中是念理组，然后我很多高中同学其实他们念了理工，例如说交大清大或者是其他的理工学系，他们还蛮多去念硕士的。
哦，
对，我觉得有没有可能是这样。
我觉得有可能，然后但是我要就是澄清一件事情，就是心理系大部分可能以为是文组，但是我是理组。我在三类组，然后当时在辅大我们是被分在理工学院，所以我们也有上微积分，然后我们也有生物学解剖。那就顺便跟大家科普一下，就是心理学其实有一挂走的比较生物学派的，就是生理心理学，然后会做实验，就是要解剖青蛙、游离肥肠肌，然后去电击啊，看那个肌跳动或是什么神经传导激素。生理心理学某一部分其实我们在人体的构造跟激素还有一些药物的使用上面其实也有就是这样子的学科这样子。
嗯，
呀呀呀，
学到一课，学到一课。
好，那回到就是刚才伊恩的提问，你说是不是二类组的人好像会比较容易，或者二三类组理科的人会比较容易再继续念研究所？
因为就我的了解，好像是因为可能在一些半导体公司，他们的应征录取之后，他们其实会看你的学历给你一个薪水。我知道这方面 David 应该比我熟，因为他是在做这方面的猎头，所以就我了解好像是你硕士的薪资的职等跟学士好像是不太一样的，而且他们公司好像甚至会鼓励员工在职进修，就是去念个硕士或博士之类的。
哦，
所以我猜应该会有影响。
原来有这样子的制度，那我要接下来就要直接问，那到底差多少 David？
这个其实差距蛮大的，就像是有些如果是学士部分的话，跟硕士的话，可能学士可能连进去的机会门槛都没有。
如果你是大学毕，然后你刚好可能在半导体产业，你有可能会进不去。
对，有可能会针对于你你读的学系是否是他们台清教的可能是电机啊或电子这一块。
哇哦，
对，可能会针对这一块会比较多的一些要求。像是我自己本身有碰一些公司嘛，就是一些 Tier 1 Tier 2的半导体公司，有些是非常在意学历这一块或者是否是硕士的，那这块其实会 level 会差到蛮多的。
哇哦，
那实际的数字可能就不方便透露了。
了解，那我可以大概请你讲一下所谓的 Tier 1，就是被放在比较顶尖的公司可能是哪一些，我觉得让听众们也比较好了解。
如果是 TU1 的话，如果是半导体公司，就是其实就像联发科啊、瑞昱啊，或是联咏这些公司，
很常在这个电视新闻或是财经新闻中看到的这些、
就是、发最多的那些公司，
股票上市公司常常会提到他们的名字。了解。那因为我在网络上面其实也有大概搜寻了一下，就是网友们可能会好奇会问的问题，就是说那个薪资的差距。那我网络上面看到的这个资讯是想说三五千可能甚至到薪水双倍都有可能，这样子的说法你觉得就你自己从业界看出去是真的吗？
确实是有这可能，主要还是看你在的是做什么样的产品，因为产品有些是战斗部门嘛，那就是公司最强项的东西，那那块可能就会很大的差距。
真的有可能到双倍薪水哦？
双倍的话看你是指月薪的双倍，还是只是bonus 的双倍这样
啊？我有点不太理解，你可以大概就是换算一下嘛，比如说你所谓的月薪双倍跟 bonus 的双倍那个结构是什么？
我猜 David 的意思应该是说，就是因为像那种 design house 的薪资可能底薪还好，但是他们会领一大包奖金、啊、所以在底薪双倍这块应该比较容易达到，
对，没错。
但是 bonus 双倍这块应该会有难度，因为他们平均，我记得新闻写说他们平均一包拿90，你说 double 直接拿180万，不太可能。但是你说底薪 double up， 我觉得应该有机会。
但通常如果大学毕或者是硕士毕的，在这样子的公司的起薪大概是多少？
硕士毕吗？还是跟学士毕业这两个差距是不是？
对，就是我好奇问问，因为毕竟我人生也不可能去什么半导体公司工作，
一切都有可能。
你们要开 podcast 的话，
如果像是因为近期其实半导体虽然现在景气没有到这么好，那如果是以去年的话，那确实会在假设你是一般的台经叫硕士毕业的话，其实起薪其实有机会到达150万。
这等一下，这个是硕士毕，
对，
150万，
对，
哇、wow、
对。
我分享一个，就是当时我在大学毕业的时候的一个考量。我毕业的第一个工作是进入航空业，然后这有两个原因的考量。第一个呢，是因为我们的心理学的老师呢，就是推荐我们要入世，就是你念心理学，你不能够不了解人，这样你就太停留在这个书本堆里头了。所以当时就选择一个比较会接触人的服务业。但是为什么是航空业呢？因为感觉起来航空业的起薪好像比较高，所以当时就是先进去想要考看看空服，可是也没有那么顺利。一开始可能因为留了一个三分头，就没有顺利考上。刚从基地回来还是一个三分头，没有顺利考上。第二年在地勤当了一年之后，后来考上空服员。那那时候的起薪大概也是5-6万块，然后看你的飞的时间跟你的薪资结构，就是它也是会有底薪加飞时的，然后综合起来的这个薪水这样子。以大学生的毕业来说，领5万-6万块可能在当时是一个还不错的薪水。
嗯，确实。
接下来我就要问到一个回归到两位本身的问题咯。你们自己觉得念了研究所对工作来说是有帮助的吗？
念研究所这件事情对本身工作有没有帮助？我觉得是 yes or no， 因为我必须先承认我念了一个luxury management， 但是我之前做猎头，然后我现在是在gig resume， 然后我做的也是算是跟人资相关的工作。那你说直观来讲，我的精品管理跟我的职涯是没有帮助的，这是 no 的部分。但是我觉得 yes 的部分是因为我觉得我念的学校让我认识了很多还蛮特别的人，然后在你的想法上面其实会有很大的改变，然后对于你做事情这一块，因为我觉得硕士会给予你的东西比较像是说他教你去怎么解决问题，然后解决问题的逻辑是什么，那透过可能是一些管理科目或者是财务报表，或者是真的是branding 跟 marketing 的想法，你可以很有逻辑性的去解决你遇到的问题。那我觉得那个概念不管是拿到猎头或者是现在的 sales 或者是可能未来的工作，我相信应该都会有帮助。
哇，这样听起来感觉其实在研究所的时候你收集到了蛮多是特别是要去自己去规划一个工作或是一个比较独立性的工作的这个角色位置上面，其实有给你蛮大的帮助的。
对，因为先讲我的硕士不用写论文，所以你们可能也查不到我的论文是不是抄袭的、
啊、
但是就是我们的硕士花了比较多的时间在做case study， 然后我们还有包含实习，等于说我们会 上课的时候其实有时候教授其实是丢一个问题或者是一个 case 给你，那可能是财务相关，可能是运营相关的，那你就可能就要去做一些角色扮演，那假设你是 CEO 或者假设你是一个 managing level， 你要怎么去解决这个问题。所以我觉得我那时候花了蛮多时间在练习解决问题这上面的。
哇，感觉好棒哦，就是他是真的丢了一个实作题给你耶。
对，没错。
那你可以再多讲一下，比如说那如果你们会不会有机会是也可以进到像是企业，然后去跟他们的管理阶层去探讨一个解决的方案呢？
我觉得其实是我的硕士是完全有这个机会，因为我的学校在米兰还蛮有名的，然后我们有配合蛮多奢侈品公司，像我有一些同学他们是去 LVMH 或者是去一些比较知名的奢侈品品牌，然后那时候我的实习是在一家西装公司叫 Vittorio Barbera Sconico， 我不知道它很长，它是一个1664年就开始大概300多年的西装公司，它是一个很老牌，然后那时候把我们叫进去就是去做regional marketing， 我觉得这在台湾好像比较少的机会，因为台湾在做品牌这一块很少是台湾是 regional， 但是在米兰的话很多品牌其实是意大利 based 的，所以其实你做的任何的marketing 的决定其实你是可以影响到整个欧洲或者是 APAC 的，然后那时候我们就会有做到类似的 project， 然后我们是做一个年轻人为什么不喜欢西装了，然后我们去这个是问题，然后我们去 design， 然后重新去定义不同的编织法，然后跟不同的材质，然后去做到一个不太会皱，然后不需要整理，然后快干的一个西装布料，然后那时候真的开发出来，然后我记得在2020的时候有上市，然后卖到日本。
哇，这感觉超赞的耶，我听起来我都觉得就是要投以羡慕的眼光我眼睛就是开始冒泡泡，觉得说干你这个也太帅了吧
还好就是他们认真就是会听一个MBA 或者是硕士的学生他们去做的 market research， 然后去做改变，因为可能他相信我们学校的名气吧，我猜。
了解，好像从我身旁念研究所的人跟那种企业还有最后接到工作的影响力没有像Ian所讲的那么的就是直观而且庞大，他甚至可以去决定一个传统的家族企业，然后非常知名的品牌，然后在营运的决策上面去带动一些改变，这一块好像是我在台湾的朋友们我自己比较少听到的。那我想接下来再问一下 David 咯，你自己觉得这个念研究所对你工作中有带来什么样子的帮助吗？
我觉得这边的我自己觉得是比较蛮大的帮助啊。那主要是因为我现在目前做的是黑 hunter 这样的职位，那本身是对于人脉的建立这一块其实是非常重要的。那我其实刚刚没有提到说我在东吴硕士的时候读的是什么样的一个就是专辑在某哪一个管理上面，那我基本上是在做组织管理这一块。
哦，组织管理，
对，组织行为管理这一块。那其实我硕士论文写的是一个上下级的双向沟通的一个建立，应该类似其实像是管理学跟行销的价值共创的一个组合。
嗯，
对，其实这一块的话其实在沟通上的话其实我在论文这边其实有蛮多的一个琢磨啦。其实简单来说就是对于在人际上面的沟通啊，或者是跟上下级这一块的一个怎么去做交流。那其实会带给我在未来现在目前这份工作上的一个跟 candidate 就是这些人选找工作这些求职者中的一些沟通上会有非常大的一个帮助啦。
了解，这样听起来感觉是因为对于组织企业文化的一种熟人，所以可以透过这样子在各种不同的公司之间然后创造一种比较好沟通的语言，因为你都了解跟熟悉这样子的文化。
没错没错。
哇，那这个是两位各自分析了自己对于念研究所的帮助性。那我想要问的是，你们当初在选择跨领域的去念研究所的时候，家里的人会不会有反对？我会这么问哦，其实是因为我自己可能在我跟我家人沟通的时候，他们的想法就会比较是啊，你大学念什么，那你研究所就是要接着念什么啊，那他可能就会预期我，那你是不是之后要念一下心理系的研究所。但我好奇两位在跨领域这件事情上跟家里有没有发生这样子的沟通呢？
我家其实还好，因为就是那时候有评估过，那我就反正很无耻的跟我妈借了钱，然后他自己其实当初原本要去国外念博士，但是因为我的关系所以他后来没念， 所以他其实有把国外投念书念硕士或念书的这件事情的理想某部分投射到我身上，所以他没有反对我，但他只是觉得说，那你自己要对你自己的决定负责，家里没有很有钱，就是这是最后一笔了，没了就没了。
哦哇哦，我觉得Ian家里人都偏帅气，妈妈也感觉很帅气。那你是你们家里的唯一的小朋友吗？
对，没错。
就是他当初你在被退学的时候，然后后来又要再去念研究所，就是他有跟你进行了什么样子的沟通，所以可以重新取得他的信任再跟他借到钱吗？
我怎么讲这件事情，就是其实比较大的就是讨论吧，应该会是在我要念研究所这件事情上面，因为他觉得说你真的要念吗？那你确定这东西是会不会对你有帮助的？所以其实我有做了一个简单的 PPT， 然后跟他讲我刚刚一开始的想法，就是最短时间最少的钱可以念到最好的学校，就我把我的选项给他，然后哦，当然了，我先考到雅思，我雅思先考完，然后跟他讲说有哪几个选项，那我真的觉得我这个决定应该可以帮助到我一生，然后就情绪勒索他，他就说好。
其实我觉得最终的应该不是情绪勒索了，应该是那个 PPT。 你现在那个档案还在吗？
可能要找一下，或许有机会
可以 share 给我们看一下。
对啊，我好好奇那个 PPT 长怎样。哦，
没有，那是我因为我妈有另外一个朋友，然后就是这个例子我发现那个人有用，我觉得应该对我妈有用。
嗯，加上都是朋友关系嘛。
对，
所以其实是你透过你的朋友就是偷偷教你说，哎，做 PPT 这件事情跟爸妈向上沟通是一个蛮容易成功的，他会觉得哦，他很认真的在对待这件事情。
对，就是你要让妈妈知道的时候你是来真的。我那时候做，我觉得这可以重新来，就是为什么要做 PPT， 是因为我看到我妈朋友的例子，就是那个时候他做了一个 PPT， 然后说服他妈妈帮他买了一个东西，很贵重的东西。那我会觉得说，如果说你有实际拿出一些 effort， 是比较能跟妈妈那个年纪的人沟通说，哎，这次我是来真的。
嗯，我觉得这样子的论述其实蛮合理的，因为小的时候，比如说我记得当时我要跟我爸爸要一台电脑，然后因为住男生宿舍念大学，其实有的时候真的会需要一台电脑做作业，然后可是我就是没有多想，就讲说啊，可是别人同学都有啊，那我可不可以也买一台，然后这样论述就被打枪了。所以我在大学大一的时候是没有电脑的，然后做作业就是
图书馆吗？
对，图书馆或者是跟室友借。然后我这心中其实是有点气，就是说哈，为什么要这样。然后可是我爸是跟我讲说，你就学着去融入人群。我在想他可能觉得我是一个不大会跟人交谈的人，或者不大会社交人，
殊不知超级会吗？
我去念，就是我去航空业工作的时候，他们其实还有点讶异，想说哦，这个都不讲话的孩子居然去做了服务业，这样子活得下去吗？
所以结论你只是不跟爸妈讲话。
不是不是，应该是说其实我觉得我爸也是用心良苦啦，就是在还没有我在高中跟大学的时候其实真的是转变了蛮多，那因为大学也参加了蛮多营队的活动，然后也开始学着怎么样跟人共事，哦，然后如何让我想要的想法让别人也会有兴趣呢。其实我觉得这个是我在大学的社团活动中学到蛮多的，那确实也是改变我蛮多的地方。对，就是可能也没有想那么多说一台电脑可能会，就是当然我就没有办法跟大家一起打魔兽世纪啦。
最前提还是最主要还是要玩游戏。
对，我们还是会一起下副本。好，那David 呢，你家呢？因为刚刚你是有讲说爸爸是跟你讲说你去念研究所他就给你钱，那跨领域这件事情家里会不会有意见？
其实跨领域这个，其实我们后来其实有去讨论过这件事情啊。那基本上因为主要跨领域这件事情是要考量到你本身读的系所的问题。
哦，怎么说？
那假设像如果是理工学院好，可能是像电机电子这些，那其实就像我刚才提到在产业部分，那其实会蛮在意是否可以多做一个硕士这边的一个琢磨，那其实就会增加你在某个领域上的一个更深入的去探讨去理解。那像是餐饮这一块，或者是语言学院这一块，未来是否要再转换跑道这件事情，其实是蛮多的一个想法可以跟大家沟通啦。那像是其实会因为毕竟它并不是一个真正的一个技术的东西，对，所以说其实如果你未来可以碰到一些更多领域的尝试，可以做一个一加一大于二的这样的一个成效，其实是会蛮建议大家去做一个跨领域的学习。所以其实跟那时候也是跟爸妈讨论过很多次了， 那未来是否要做什么这件事情其实也讨论蛮久。
嗯，
那至于为什么会学气管呢，因为其实因为当初我是想要当厨师嘛，那既然知道当厨师这个是不是那么好走的一条路，那是否是可以转换一个方向，是我去开一间餐厅，我开一个餐酒馆。嗯，所以其实我未来其实有这个打算在可能40岁50岁的时候开一间比较像社交会所的一个餐酒馆。
哦，哇哦，感觉很棒耶。
对，前提是那是要钱的啊，所以需要点时间经营。
我们先想一个备案，就是他如果没有办法做成会所，如果做成这个台式热炒店可以。
哎，这个也是确实是一个很棒的选择。
成本上面可以 compromise 嘛，
对，
然后反正只要有人来，大家喜欢吃的东西，也不见得要就是要有一种这个方向才叫是真的是实现梦想。
没错没错，毕竟梦想是需要一步一步去改变的。
啊，没错没错。好，那我这样子听起来感觉 David 是刚刚有稍微分析了一下念研究所，其实有一些研究所是你要在实际在这个产业中有一些经验，或者是先进去之后再回来念研究所，听起来会比较有帮助。而有一些研究所是当你先获得了这些技能，然后你再带着这些技能进去职场的时候会比较有帮助，听起来感觉有这些类别。
对，没错。
那我好奇问一个问题哦，就是我想问两位的是，因为像我亨利是没有念过研究所的人，那比如说我现在讲说哎，我想要念一个管理的研究所，你们会推或不推吗？你们会推荐我去念在职专班吗？我想听看你们的观点是什么。
嗯，我会先想要知道说就是你念书的目的是什么，因为我真的有听过有一些人可能女生吧，她到了一个年纪之后她想要对自己的人生有追求，她就想要念书。那我觉得那就已经无关是不是年纪或念什么科系了，因为她期待自己要有一个硕士毕业证书，那就去做吧。
没错，我好喜欢这个观点哦，因为这个观点是当时我们在求学的时候可能比较少看见的。
嗯，
可是出来社会之后确实有一些人真的是为了兴趣去念研究所。我有一个好朋友就是他已经40几岁了，他去念了一个原名文化的研究所，然后这是他的第二个，
我才是东华，
对，然后这是他第二个硕士，然后他工作当时是直接辞掉然后到台东去。我就觉得哇，就是这样子的决定，然后在一个人生就是40-50岁的阶段，然后为了自己的兴趣去做，在我的眼里看起来会觉得哇，这个决定
很性感。
对，就是觉得也太帅气了，
义无反顾去做自己想要做的事情。
对对，所以我觉得有时候学习这件事情，研究所它可能也有某种程度是真的是满足自己在这一块的领域跟知识上面的精进，就是我很喜欢学习所以去学习的。那这是刚刚这个 Ian 的第一个的选项嘛，那第二个呢，
我觉得第二个的话就是比较实务方面，就是那是对于你未来的工作上面有需求吗，那就要来看一下你的工作是什么。因为假设我们刚刚提到的就是例如说啦，假设我在半导体工作上班，那你的在职进修其实是可以很大幅度的帮你去做薪资上面的成长，而且甚至有些人其实是趁着在职进修的时间去take a break 在工作上面的压力，就是把自己脑袋暂时清空然后去念书，所以这也是另外一种。或者是我有些朋友他们可能到了31-32岁的时候，他们是公司的储备干部，那他们是一个有一个很 bright future， 所以公司会出钱替他们去国外念了一个就是真的是美国的2年制的专精的 MBA， 那回来之后他工作其实也是就是一定是可以扶摇直上。所以我觉得可能要看工作吧，因为有些公司例如说像银行业，我知道你要升到Senior Manager 以上你是要有一个硕士学历的，那你就是必须得念。
嗯，没错，我觉得刚才Ian讲了非常多是实际在产业面或者是工作面才会知道的关键资讯。比如说刚刚讲的这个银行业要到硕士学历才有办法升上 senior 的这件事情，是可能我们一开始在学校也不会真的知道，除非你真的很认真去研究到底研究所在哪一个产业或是哪一家公司会不会影响你的升迁。那可是你有时候你要到这些资讯也不是随便你就可以要到，有搞不好是公司内部的资讯或是要听过有这样子的人的经验分享才会知道的。
而且我觉得有些甚至也不是一个公司的经验，它是一个墨守成规的东西，就是你没有就如果你没有念它就不会轮到你，我觉得比较像是那种就是 under table 对潜规则的概念。 对
没错没错。那这样听起来如果啦 如果我今天已经了解了这间公司是必须要有一个硕士的学位，然后我也考量了薪资上面的成长，或许这是一个就是考量的方向。那另外一种就是我真的觉得我很想去学它，然后再来就是在这个领域的转换上面对于我未来想要做的工作是有帮助的，有这三种就是如果你已经出来工作可以考量的选项。
嗯
，OK，
可以这么说。
好，那 David 这边呢，你有没有什么想法想补充吗？
其实跟伊言跟您这边讲的，其实都是大同小异啦。基本上还是取决于你现在要读的科系是什么，跟未来想要转换到什么样跑道的这一块，其实会蛮多的一个关联性。那基本上就是假设你未来是想要做一个可能因为像是 EMBA 这块，那基本上我当然是比较。毕竟是在你工作之后才去做更多的一个管理学上的一个琢磨嘛。那其实并不代表一定需要在大学的时候或者是直接读 MBA。
了解。不过我听说 EMBA 的学费是不是比较贵一点？
对，没错。因为我其实有认真研究过，因为我有一个朋友之前他要申请，所以他要去考，然后我们就研究一下。我记得台大不含交际费跟杂费好像一年要快180万。
嗯，
对，差不多，我有听说差不多这个水准。
所以其实我觉得他念起来跟我在意大利念基本上是差不多价钱，而且
如果 对这个价格真的不是随便，
因为基本上他那个价位其实是用来有点像是
筛选，
对，筛选。
其实我觉得我想到第三个点，就是刚刚你的问题说念硕士可以干嘛，就是其实你是 most likely 你可以花钱去交朋友，而且你可以交到一群跟你社经地位差不多的人。那如果说你是一个设计定位没有郭台铭那么猛的人，但是你一样砸那笔钱，你就可以去认识郭台铭，搞不好你毕业之后可以去当他的助理或是特助，你可以进到他的幕僚团队。我觉得这可能也是一个另外一个念硕士的选项，就是拓展你原本没办法拓展到的
人脉。
对，你的人脉。
嗯，听起来感觉是挤进这个政商名流上流社会的一个敲门砖。
我觉得应该是哦。
嗯，那这个其实在现在比如说可能还会是会有福伦社啊或者狮子会啊，我不晓得两种组织有没有什么研究。
我知道我有一个朋友叫 Jerry， 我跟你讲他就
他本名是可以讲
的吗？ Shout out to Jerry， 他公司就在隔壁他爸爸就是福伦社的会长现在的，然后他现在也好像也加入福伦社，所以那也是另外一种花钱交朋友的方式。我知道他很有钱，每天打高尔夫球。
嗯， oh yeah. 所以听起来感觉，如果你今天有一些资源的话，其实他也会对你的人脉上面会有一些帮助。不过我要讲另外一个不同的观点啊，就是我的一个大学好朋友，那也是心理系的，他现在是在泰国那边工作。那听他在泰国那边的这个福伦社的经验是讲说，其实他们最近比较流行的呢是大家一起去做比较像是偏远学校的帮助，然后并不是直接的捐钱，也就是他们更看重实质上对于这些弱势团体的注意是什么。那他们可能就到泰国的某一个小岛去帮他们 build up 一个 internet 的这个网络，然后让他们可以在学习资源上面可以跟其他比较繁华的都市可以享有一样的这个教育水准。
我觉得我可以就是补充一下福伦社这一块我的了解。就是第一点，我一开始跟你，因为 我本身第一点我没有加入福伦社，但是我有一个很好的朋友他是福伦社的，那我问过他类似的问题，他给我的答案是其实福伦社本身就有很多不同的目的性，有些人就是 for social， 有些人是 for 做善事，然后有些人可能就是美食，就是你每个社团有自己不同的目的性。然后确实就跟 Henry 刚刚讲一样，现在很多福伦社其实是鼓励他们的社员就是 hands on 去做一些对社会有回馈的事情。对，所以我觉得当然了，这也是他们的目的之一。
对，没错。接下来我想要问一个比较有趣的问题，平心而论，两位会不会瞧不起只念大学就是大学毕的学士们？来 David 先回答。
我这边呢，其实有时候还是会有一点啊。
来来来，你说说你的心里话是什么。就是我们今天先论就是直观上面，因为你念完研究所你肯定多知道了一些什么。
其实也不一定是多知道什么，而是你可以多认识更多样 的人。其实有时候其实你大学毕业，其实多数人的其实都并不知道自己要做什么，那其实就是懵懵懂懂的去做一个可能自己比较喜欢的事情。 那读硕士呢，其实会让你的一个逻辑上会更多的一个去知道怎么去，像刚才伊恩讲，怎么去发掘问题、解决问题，怎么去归纳所有的解决方式，去评论出什么才是最佳的一个解决方式。
嗯，这个观点其实就是说，研究所其实也有一点帮助你社会化，或者是它其实是更站在社会化进入产业的思维来讨论学术的。
对，因为毕竟很多 case study 或者是很多的一个理论上的一个建立，其实会让你在因为其实老实说啦，大学其实蛮多时候其实大家都是在玩社团啊、打工啊，甚至交女朋友啊、
谈恋爱啊。
对啊，其实这多数时间都会花在一些更多的一个其他方面向的一些事物上。
是，
那读硕士这块其实就是比较锁定的、那其实就是你要决定你未来目标要做什么。当然了，也有些人像我一样嘛，不小心被骗进去读硕士嘛，那就是另当别论了。
没有啦，重点是毕业了啦。
对，没错。
那我要提出一个反观点哦，会不会有可能是因为你也念了研究所，所以你想的比较透彻了？那大学生只是就先进去职场而已，反正他在职场也学得会。
嗯，对啊，确实就是只是一种我好像比人家多读一点点了，但其实也并没有到这么多的差异性嘛。
嗯，了解。好，那我想问一下伊恩，你觉得呢，会不会瞧不起大学生，大学毕的学生？
其实我不会耶，老实讲，就是我还蛮常瞧不起人的，但是我不会瞧不起没有念硕士的人。就是我比较喜欢从一个就他现在跟我对比。那如果说这是我们之前另外一个同事 Link 跟我分享的一个观念，就是他说 Kanye West 有一首歌说I don't listen to people who's less successful than me， 所以觉得我是想要看他现在够不够厉害，而且那如果他现在比我厉害，我就会 respect 他，那如果他没有，我可能就没有那么 respect 他，但是无关他是不是硕士。
That's a great point， 因为我觉得呢，其实有很多时候在特别是在我们还是学生的时候，会把学历跟学位这件事情看得好像就是我们的世界一样。但是当你真的出来工作之后，你就会发现其实有很多不管是你的这个人格特质啊，或者是你的一些技巧啊，然后它并不是只有在学校的这些分数或者是成就就可以足以代表的，其实出来社会之后才更又发现自己要学的东西好多、那特别是现代人呢，我觉得工作的职能面又更强调大家是 multifunction 的，所以其实现代人要学会的工作技能又比以前可能我们爸妈那个年代又更多元了。那确实有一派人的说法就是说，哎呦，像我现在都已经三十几岁了，就是会觉得学校离我超远的，你跟我讲什么学校，说实在只会觉得那我们可能有一个共同的学校共同经验而已，但到底你的做事能力强不强，我们可能就要一起共事过才会知道说，哦，这个人其实蛮有几把刷子的。那我觉得这或许也是一种在职场中大家会对于学历的一种观点吧。好，那接下来我想要问的问题哦，是如果啦，今天回去跟求学阶段的你要说一句话，你会跟他说什么？
哦，这个超有感的。
来，
假设真的可以的话，我会跟他讲说，就是第一次大学就好好念完，不要念两所，然后第一次念更好一点，然后可以念个台大之类的，你就不用花钱去念个意大利的硕士了。
哦，因为我觉得就是包含刚刚之前伊恩所讲的这些故事，综合再回观起来，就会觉得人生有的时候一次做到位，好像就不用那么的 struggle。
对，我觉得就是这样，因为我会去念硕士，就是因为我觉得我大学太混了，然后而且我还混了两次，所以我觉得我需要额外的 extra effort 去把这件事情补回来。所以刚刚 Henry 问的这个问题跟蛮走心的，就是真的就一次到位，念好念满，不一定要念硕士。
了解。好，那接下来我想要问 David。
那我这边的话，其实我想要告诉自己说，哎，我大学的时候其实反过来，我想要大学的时候好好的玩，然后好好的只要在应该说，因为其实我会考上去只考私立的硕士，最主要是因为我的数学蛮烂的，微积分也是蛮烂的，都看不懂，所以我应该除了玩之外呢，还希望告诉自己说，对于在一些可以会 的一些应该说学科上面再多一些琢磨，让我能考上稍微好一点的硕士，至少我不用负担这么多的 学费，毕竟我现在背学贷。
哦，对，其实背学贷也是现代学生们的一个蛮大的一个困扰，但我觉得台湾相对来说好像学贷已经比起其他的国外
便宜蛮多的，
便宜蛮多的，对不 对？因为我听说我们上一集其实在聊日本的，其实日本的学贷也蛮贵的，他们大学生出来就负债背的钱也蛮多。好，那接下来我要问的第二个问题是，你觉得工作对你来说是什么？
哦，这个我可能要想一下。
没问题。
工作对我来说是什么？嗯，我觉得我啦，我跟一般人想的不太一样，就是我觉得工作对我来讲是一种成就感，就是我会希望我在某个领域真的做到某种程度的成就，然后这件事情是可以给我带来成就感的。
嗯，对。那我可以问一下，现阶段对你最有成就感的东西是什么吗？比如说像是达成目标呢，或者是我做了一个成效非常好的。
现阶段对我来讲最有成就感的事情，我觉得蛮肤浅吧，就是如果我可以，因为我还是比较 sales based 的一个工作，那我当然就是拿到一笔很丰厚的奖金，我觉得这对我来讲是一个很有成就感的事情。但是未来的话啦，就是我期待可以可能是 people management 部分，或者是可能是在某个领域可以做出一些创新等等的。对啊，
嗯，了解。好的，那接下来要换问 David 咯。
嗯，我了吗？因为其实对我来说工作上像是，就像我刚才讲，其实我其实蛮喜欢交朋友的，所以对我来说其实工作其实像也是一种人脉的跟资源的一个互利，对，或者是人脉的建立，所以说我比较倾向在工作上是能多结交更多的各领域的一个人才，所以我才会引导到我自己本身工作上的一个职位，因为我毕竟是 Hunter 嘛，那其实对于很多不同类型或是不同领域的人其实都会接触到，那其实我这样的一个想法其实会帮助我在工作上更多的一个成长。
嗯，了解。好的，那我们今天职涯探险的节目差不多就要先到这里咯。那大家不要忘记就是追踪我们的 Instagram at cakeresume.life。 那我们就跟大家说个拜拜吧。
拜拜
拜拜
拜拜。今天的职涯探险就先到这咯，希望你喜欢本集的节目内容，别忘了请记得在 Apple Podcast Spotify 给予我们五星的好评，并追踪我们的 Instagram 小老鼠 at cakeresume.life cakeresume.life， 分享给你周遭的好朋友，我们下次见咯。